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如果我说起高校的戏剧周，说起大学生排演的话剧，不知您会先想到什么呢？或许是学校的大礼堂，或许是全宿舍一起去捧场，亦或许是学校布告栏里写着免费的自制海报。可日前啊，我参加了一场高校戏剧周的发布会即见面会活动，虽然参与者呢是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但地点却不在学校，而是建筑总面积达27万平方米、亚洲最大的剧院综合体江苏大剧院。在这里，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将以纯商业演出的形式，带来《蒋公的面子》《故乡》《人间童话》三部原创作品，来迎接市场的考验。这些年，南京大学不断涌现出叫好又叫座的戏剧作品，以及充满人文风范和艺术个性的编剧导演，在中国剧坛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有别于传统校园戏剧的自娱自乐，南大戏剧以扎实的剧本、先锋的表达和市场的认可，成功突破了象牙塔的边界，探索出一条从校园到社会、从课堂到市场的创新路径。人们不禁好奇，作为一所非艺术类的院校，如何孕育出如此蓬勃的戏剧生命力呢？今天的节目啊，就让我带您一起去一探究竟。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翻开南大的戏剧史，这份创作自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78年，著名剧作家陈白晨执掌南京大学中文系，创立戏剧影视研究所，培养出了李云龙、赵耀民、姚远等一批国内最早的硕士编剧。他们后来呢，也都成为了20世纪末中国戏剧界的中坚力量。而这份传统也一直保存至今，并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生命力。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晓教授在发布会上自豪地说，南京大学是在综合性大学里戏剧活动开展的最好的。
南大戏剧周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南大，南京大学，一个是戏剧。那么南京大学大家都清楚，是一个不错的大学。那每一个大学有每个大学的特点，有它的特长，有它容易让我们记住的一些特色。那么我在南京大学生活了50多年，南京大学给我的印象，当然这总体上是个不错的大学，但中国不错大学很多呀。那么南京大学在中国的所有高校里边有哪些特点呢？特点当然也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特点是在综合性大学里边，戏剧活动、戏剧研究、戏剧的活动开展的最好的当属南京大学。作为一个学科，当然已经跨越了100年了，从乌梅开始，但是从事戏剧创作，真正从事戏剧创作红火起来，那是从1978年陈白晨先生到南京大学担任南京大学系主任、中文系系主任开始，他招收了1978年招收的第一届的创作硕士，不是 MFA 就是硕士，但是是从事创作的，最后要拿硕士学位的，是用剧本来拿硕士学位的。第一届招的3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戏剧创作开始红火起来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以来，不仅仅是戏剧研究很有特色， 那么戏剧创作成为南京大学戏剧学科当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创作搞得有生气，你的学术研究才不会变得那么死板，才会有活力，这两者是不可分的，这是南京大学它的众多特点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至于戏剧，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它是一个艺术的门类，或者说甚至再缩小一点，可能是一个文学的门类之一。但是这个门类有它的特点，它非常活跃。戏剧肯定不像小说，它跟诗歌一样，是所有的文学门类中最活跃的门类之一。它最敏感，它可以承载着最新出现的情感思想，所以戏剧往最小的说，它可以活跃一个校园的文化，往大的说，它可以承载年轻人发扬自己的思考力，充分的激发激活自己的想象力，激发自己对情感对自由的追求的一种方式。这也是南京大学我们的戏剧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目前的一种存在的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欣慰的。
在本次南大戏剧周当中，有一部戏啊几乎是开票即售罄，那就是知名度最高的《蒋公的面子》。这部戏呢出自一位当时大三的学生温芳一之手，他仅从三位文人的唇枪舌剑展开，便能写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这部戏凭借三把旧椅两盏孤灯，便能讲一场两个小时的故事，吸引无数观众。蒋公的面子演出12年，超过560场，横扫人民文学之星戏剧作品奖、大学生剧本写作一等奖、鲁迅文华奖2013年度戏剧等重磅奖项，而且豆瓣评分稳居8.8的高分。那位当年大三的戏剧新人，如今已然成长为优秀的编剧，同时呢，也是南京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即便手握蒋公的面子这样叫好又叫座的佳作，即便在那之后又创作了如《繁花》《活动变人形》等优秀的商业作品，谈及编剧之路，温芳一依然觉得创作很孤独。当我和他聊起写戏的压力和期待时，他告诉我说，其实创作者们总是会在相信和怀疑、自信和自卑之间反复横跳。
您的作品都有得到很好的口碑，那接下来会不会再刻意的去避开相似的这种历史背景啊、人物背景啊，会有这样的选择吗？
我觉得我不会去刻意避开或者刻意去迎合曾经写过的这种历史背景和人物背景。我觉得我更在意的还是这个故事我有没有创作冲动，是不是感兴趣。那至于它讲述的是哪个年代的事情，是哪一个阶层，其实并没有关系。那后面的创作计划其实想有可能会尝试音乐剧的写作，是也是想挑战一下自己的，
做一些新鲜的尝试，
做一些新鲜的尝试。
就对你来说，你觉得什么样的评价是你听到会觉得你懂我，然后什么样的评价是你让你会觉得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我觉得当然就是一些观众可能察觉到了我的一些创作的构思吧，或者创作的这种想法，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很感动，这个观众捕捉到了。但是观众提的意见也很重要，尤其是那些能够提出非常具体的这种意见的观众。因为有很多人如果他并不喜欢这个戏的话，他会直接就一句话说啊这是个烂戏，然后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建设性的意见。那只要能够写这种长篇的比较能够细致的点出这个戏他可能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这都是很有参考性的评论。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种很长篇的剧评，他甚至会写到某一个细节，他觉得那个地方怎样怎样。其实那些都至少证明这个观众他有认真的去看，而且在思考。
至于就是我们接不接受这个意见，其实是我们创作者自己的判断。但是接收 这些意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很重要的事情啊。对你来说，你会受这些的影响吗？对你的情绪也好，对你的创作也好。
对情绪肯定是会有影响，比如我每一次看点开那个评论页面，都得要选择我自己比较愉悦的时候，因为你正好心情不大好，看那些评论很可能受的刺激更大，所以每次我都要调整好心态才敢去看这些评论啊。其实都会有两极的评论，无论是讲《功夫繁花》还是这个，都会有观众觉得很差，然后也有观众觉得特别好，然后同时会接受这两方完全相反的意见。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还是自己的判断更重要。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 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温芳一说，我们所有人的创作中其实都要经历试错的过程，如果做出了糟糕的作品，就吸取教训，擦干眼泪，继续做下去，这就是做职业的办法。或许这就是南大为什么能持续不断做出佳作，经得起市场考验的重要原因吧。他们从来不是以一种学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是一直以职业标准为考量。那天的活动中，我最难忘的其实是南大戏剧周发起人、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艺术总监、南京大学文学院吕孝平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是非常特殊的校园戏剧，我们绝不是大学里的红十字协会，而是大学里的医学院，我们要给中国剧场培养从业者。那么为什么要发起南大戏剧周？演出的经费从何而来？票房归谁所有？南大是如何培养出源源不断的戏剧人才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采访了吕孝平教授。说实话，他给我的一些答案确实让我非常惊讶。比如，南大剧团的所有戏不许挣钱；比如，南大剧团的演出没有赠票；再比如，南大戏剧周从老师的老师们那辈儿就已经开始了。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江苏大剧院的南京大学戏剧周。
我们先从南大戏剧周来聊好了。南大戏剧周它已经开创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我们做第一届是2019年，是在北京，做在北京，然后去年在北京做了第二届。那么现在我们在江苏大剧院做的这一个戏剧周，我还是把它当作第二届的另外一次。第二届的另外一次，主要是剧目上是重复的嘛，剧目上是重复的，所以我想我们做了两届，这是第三次吧。关于这个戏剧周呢，我想讲一点，我们老师的老师就做过，那是差不多100年前了。田汉先生在上海办了上海艺术大学，那么一个穷大学，后来校舍被人占了，被人赶出来了。赶出来以后，他们说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叫南国剧社，南国剧社，我们这些人师生们就到首都去演出，把我们的戏演到首都。他们就从上海演到苏州，从苏州演到无锡，从无锡演到镇江，从镇江演到南京。他们那次演出大概全部有7-8个剧目，田汉有的时候，那时候火车从上海一路开过来，他时间长，要有7-8个甚至上10个小时呢，他田汉有的时候在车上就排戏。非常有意思的是，他1928年还是29年，我不是很准的，在无锡演出的时候，当时无锡有一个中学生因为坚持新文化跟保守的学校冲突起来，他就离开学校，一腔郁闷的时候去看了田汉这些小布尔乔亚的个性解放的戏，这样大大的激发了他，他就开始创作，写小说，写戏，这就是后来中国非常著名的现代戏剧理论家陈寿竹先生。陈寿竹后来就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一个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我们的老师。那么田汉先生当时做的这一场演出以后，我们也不妨把它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不妨看作一个演到首都去的戏剧周了。在那以后，一个大学里做一个戏剧周演到北京去还是不大有的。然后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有野心，我们要向我们的老师的老师。为什么说是我们老师的老师呢？田汉先生是陈白诚先生的老师，陈白诚先生就是上海艺术大学的学生。陈白诚先生后来是我的系主任嘛，我读本科的时候是我的系主任，他是我们的老师嘛，所以我们就要向我们的老师的老师学习，我们把我们的戏剧周演到首都去。这样我们就19年在那里做了嘛。 迄今为止大概一个学校里做的这种商业演出的戏剧周，从田汉以来大概就是我们吧，所以我们非常有兴趣做下去嘛。陈百成先生是这样，他本来是人民文学的副总编，这样他和匡亚明两个人在30年代的时候吧，他们一起在监狱叫苏州反省院，他们两个是一个小房间，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脚底脚的睡觉的，他们两个就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交情。匡亚明那是恢复校长，匡亚明说，那你到我们这里来，你做我们的系主任嘛。当时匡亚明就跟他讲说，你要是不把学生教得比你更好，你就是失败的。然后陈百成先生带了几个硕士生，带了我们最早的创作的硕士生，其中有三个人成为我这辈年纪的中国最好的编剧，李龙云啊，你看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天朝上邦、叫我一声哥、泪流满面、月光与人，那都是非常好的。遥远的商鞅、马蹄深邃、厄尔尼诺报告，还有一个赵耀明，这三个大编剧多厉害。那么陈百成先生在这里就恢复了我们的戏剧创作以及戏剧演出的传统，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做很难嘛，一直是有演出的嘛。过去是学生剧时候我们创作演出，到后来2006年的时候，我们招了艺术硕士生，就中国第一届，我们是中国第一届招了艺术硕士生。艺术硕士生你一届招30个人，30个你要让他毕业，他主要不是写论文啊，你要给他创作。这样我们就首先我们成立一个剧团吧，成立一个剧团，希望他们从商业演出在剧场里真的得到锻炼。我们就2007年就成立一个剧团，成立一个剧团，那时候剧团还没有获得商业演出资格。然后我们把讲功做出来以后，总是要在外面，你必须获得资格嘛。我们就在南京市的栖霞区，在当时在工商局注册了一个有限公司，这个剧团就是个有限公司，这样我们就获得演出资格。这样我们所有的戏都是通过这个剧团在外面演出的嘛。
我们剧团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们复拍一下咱们陈百成老师的《神官记》啊，比如说啊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啊，还是说我们就是一直坚持做原创？
排演这些名著，要非常强的剧场、舞美、导演、表演，而我们是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我们任何三届在校的这些学生，我们能够调动的资源，如果我们所有毕业的，我们也许够，任何能够调动的这些个资源呢，都是不能够，就是剧场力量不够。
嗯，
我们排这些戏，我们立刻嫌短，你那个表演，你那个导演，你那舞美有问题吗？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戏都要在剧本创作上显出长来。陈明座那么多大团都排过，我们这个都是新戏，都是原创。你像考虑我们的故乡，考虑我们的人间童话的时候，一定首先考虑到它是原创嘛，所以我们目前并没有考虑到排经典。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心思，想把我们至少是在南京的所有的十几届的学生动员起来，我们排李龙云的《天朝上邦》。李龙云的《天朝上邦》全部14万字，排出来的话要8个小时、9个小时，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的戏。
那咱们的剧社一年大概要创排多少个作品？
我们做的太多了，因为我们是这样啊，我们默认状态，我们所有的在校的学生，所有的在校的学生都是我们的成员嘛，
嗯，
所以他们总是要不断的算，所有的人都要做戏，所有的人都要做戏的嘛。我们戏做的太多了，一年我估计10个戏、8、9个戏都会有吧。但是试错嘛，我们的黑匣子剧场叫试错剧场，一看不行，那么演一场，大家检讨，你哪里不行，哪里你不要进入商业市场。你除非你大改，否则不要进入商业市场，就是淘汰掉，演完就淘汰掉了。那么每一年能够拿出校园，拿到比如说阿那亚，拿到乌镇啊，拿到杭州啊、上海啊去演一演的，差不多一年最多一个，不多的，一年最多一个。
一个。
在诗里。在戏里，
春夏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梦里。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永不能再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4月7号到20号，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将以纯商业演出的形式，在江苏大剧院带来属于他们的南大戏剧周三部原创作品的展演。接下来我还将继续对话南大戏剧周的发起人，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艺术总监，南京大学吕孝平教授，听他和我们聊聊南大是如何培养出源源不断的戏剧人才的。
那么我们的黑匣子剧场是就在南大校园
里面，
主要的观众也就是我们南大的学子，
我们都是售票的。
嗯，
我们都是售票，因为对我们来说，售票是剧场选择观众和观众选择剧场的最好的方式。如果我们不是让学生花一点钱买票，我们就不会有好的观众，我们也不会有好的戏。我哪怕30块钱50块钱卖给学生，我必须对得起这些观众吧，必须要把你自己当做一个专业的嘛。但是也有一条，我们在校园里卖的戏呢，因为校园里做这种方式呢，学生自己搞，他没有向国家纳税，
嗯，
所以我们就有一条原则，我们对自己有一条原则，所有的戏不许赚钱，
嗯，
所有的戏我都每一部戏我都把账公布出来，其实学生自己做，不是我公布，学生自己做都公布出来，公布出来。如果你的票房好，我补贴你1000块钱；如果你的票房不好而戏好，我补贴你20000块钱。所以总是
这个钱是咱们戏里边，
我们剧团挣的嘛，
剧团里面挣的，
不是国家经费，完全不涉及国家经费的，就是我们剧团挣的，都是我们剧团挣的钱，我们公司挣的钱，剧团挣的钱补贴进去，这样呢，任何时候我不产生一分钱的利润，但是一定要通过票房来选择学生。在疫情之前，我们不单是校内，那我们南京市到我们这里看戏的多呢，甚至全国都有到我们这里来看戏的。我们在南京市有一些固定的观众，不单是南大，不单是南大，甚至我们做戏的人吧，北京、杭州、上海做戏的人都有，经常哦，你这里有个什么戏啊，我们来看看，都经常有。就是做戏、做剧场的人，到处在全国发现戏的人，他们，我们就是要说，票房之路是可以行得通的，我们不是唯一的。你看人陈佩斯，你看人九人，人家也做得很好，这都是他们民营团体。一般的校园戏剧好像他们也会像我们这样求票房、求票房、求票房。这个我就会讲的有一点不同的，他们是学计算机的、学化学的、学物理的，演一场戏，那就是主要是一场艺术实践，一场这个嘉年华，这个一个头脑风暴。他们要做票房呢，他们给自己带上枷锁，所以我还是不主张在非戏剧专业的校园剧团里他奔票房，他应该奔一种更自由的创作、更快乐的创作。因为我们这个取得成功以后，而且我们整天讲，大家以为一个校园的学生剧社他做票房，那不是这样。再就是最近有个国际上的华人的青年剧本写作竞赛，办了好几届呢，每一届都是由我们获奖，我们得第一名的，我们得第二名的，他总共三名嘛，我们得第三名的。今年非常可能第一名是南大的，第三名是一个南大的，第三名说对不起啊，我要在西雅图演出，我这个剧本交给西雅图演出呢。这个奖的规定，你参加这个评奖，你某些时候不能在外面演出，他说那我放弃评奖，结果拿一个替补的上呢，还是我们。上次那个陈佩斯跟我讲，走到哪都见到你们的，走到哪都见到你们的。你们是的，我们一群做剧本创作的，做话剧剧本创作的，做得很好。不是文芳一个，许云鹏啊、张月山啊、刘天涯、刘雨晴啊、何威啊，我们一群。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能够写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求他们像莎士比亚那样做戏，像契诃夫那样做戏，像易卜生那样做戏。我们能够做得出来，不是教出来的。年轻人有才华。
有没有过您对哪个戏非常看好，但是实际它出来之后的反馈也好，或者观众的上座率也好，没有达到您的预期？
有啊，
也有。
有啊，我们的人民公敌事件老版06年版那非常火，非常好。但是现在在做的票房比我预期的可能要低，票房的事情不敢说，一个戏做出来我也不敢说。
我们和以往黑匣子啊，包括一些校园里面的演出不同，江苏大剧院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剧院，而且各方面的条件也非常好，那这对于咱们剧团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或者说因为咱们有三个戏嘛，那您对它的票房会有所期待吗？
确实是一个挑战，对我们来说呢，这么豪华的剧场，这么好的工作班子，这么好的地方，我们很骄傲了，被他们接受安排，我们很骄傲了。所以到这里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豪华的，但是票房上是一个检验。我自己呢，我知道蒋公不会有问题的，蒋公在这里演过，蒋公在这里演，他有一大优势，剧场可以做得更好，他场子大，剧场可以做得更好，更专业。另外两个戏，我要是能卖到70%-80%，我就很满意了。我现在就是想看，我高度关注第二场会不会比第一场卖的多一些。就比如说我第一场卖掉70%，第二场有个75%，我就知道好，太好了。
就是口碑传出来了。
对，口碑传出来。
那天的采访当中，我还了解到，本次南大戏剧周特别增加了一个剧场实验等戏剧讲座，为了全方位的展示三部作品，还特别策划了展览。展览的内容呢，涵盖了演出的剧照、精美的海报以及演出场景的逼真还原，让观众在欣赏戏剧之余，也能够通过视觉艺术的形式，深入地感受到每一部作品的独特魅力与深刻内涵。正如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晓教授所说，剧场舞台可以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碰撞交流的最佳产品，所以一个大学不能没有剧场，青年学生在一起不能没有戏剧，一个城市不能没有剧院。我们常说江南好，说南京文化底蕴深，到底好在哪里，深在哪里？或许走进剧院，看一场属于学子的戏剧，您也能找到答案。
你的表情也让我着迷。 似生命，你的表情也让我着迷。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咚咚
Oh.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